三二一，开始。
我们其实要做一下开场，还是要怎么先介绍一下？
哎，我有一个梗，
啊，
我想想，北京时间百分号 H 点百分号 M 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内核恐慌。
这梗是什么？
就你，因为你看，一般人一般做广播的时候，人们会说北京时间15:46，
还要报时。
然后我说。北京时间，但是你会意识到这是一款 podcast，你根本不知道听众是在什么时候听这
对啊，
个
没有意义嘞。
podcast，所以我说北京时间，然后愣一下说，百分号 H 点百分号 M 分，
所以这是一个 placeholder，对吧？
对啊，就是那个 date format 100%百分之百分号 H 百分号 M，
这是什么？
好二
string time
format，
对吧？
Yeah。
大家好，这里是我们新开的一档播客节目叫做内核恐慌 Kernel Panic。
Kernel Panic。
然后这里的嘉宾呢就是我 Real 和以及吴涛，大家可能之前听 IT 功能的时候他已经来过几次了。
对，其实咱们两个不能算嘉宾嘛，咱们两个应该算
主播对吧？
理论上是
host。
我们假如这个Podcast 可以积累到足够多的听众的话，我们应该会一直做下去，所以我们都是 host。
对，先我们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做这么一档节目哈。
对，我听说啊，就是我听 Lawrence 说是有部分听众认为 IT 功能不够 hardcore。
对，因为湿货不对，水货湿货湿货太多，干货比较少，然后大家可能会比较抱怨，但是其实我想了一下，你说就我们两个聊，就纯聊干货，估计也不现实，也会夹杂很多，湿货、私货以及水货在里面。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就是 somehow 在中文 IT 圈里面，干货实在是太多了。
你有这感觉吗？
有，也挺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就我总觉得缺一些比较清谈的部分。
嗯哼。
当然也有可能是跟我们读的我跟每个人的日常阅读有关，也许我总是读那些比较干的部分。
嗯哼，
我觉得听你们的湿货挺好的，虽然我只是在对比如说通勤的路上听，但
对
听湿货挺好的。
OK， 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这个节目和 IT 公论有什么区别呢？刚才讲了都是很多水分在里面哈，那可能我们这个节目的定位和选题上会更加偏向于比如说像程序员啊、开发者啊这类的东西，因为刚刚我和吴涛都是这个做这个相关行业的哈。
对，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在 IT 公论里面，你们会假设听众听不懂一些东西，而我们则假设听众是能听懂大部分内容的，就我们不会去解释一些名词，或者是解释一些术语，或者是做背景介绍之类的，我们就直接开始讲，而且会比较。不太顾及听众的感受。
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播客的名字叫做 Kernel Panic，如果你问什么是 Kernel Panic，
那你就输了，那你就不适合听这
个。不过其实你在提纲里面也写了，为什么要解释一下的吗？
对，毕竟还是要解释，就是内核恐慌来自于 Kernel Panic。Kernel Panic， 我相信如果你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那你应该是知道什么是 kernel panic。就是如果你 ever 用过Linux 或者是 Mac OS 的话，而且你也有足够的不幸运，曾经看到过Mac OS 出现过一个俗称五国啊，现在已经是六国还是七国的画面，就是背景是一个大大的关机的符号，然后用五种国家的语言写着Mac OS X 遭遇到了一个不可预知或者是 whatever 就是很难搞定的问题，我不得不关机了。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说Mac OS 操作系统的 kernel 也就是它的内核出现了 panic。
可能如果听众朋友没有用过 Mac 的话，用 Windows 时代就是那个叫什么蓝屏啊 Blue Screen of Death，
Windows 那个叫做专业术语叫做 Stop Error，就是停止错误，就是这个错误如此严重以至于它必须停下来了。
嗯、
对，俗称蓝叫什么中文叫蓝屏啊，
对，
英文叫做The Blue Screen of Death， 对，蓝色
死亡
蓝色死亡屏幕。 对
对啊、那个 Mac 上还有一个说法哈、啊，叫做那个什么 Beach a Spinning Beach Ball of Death。
Yeah, spinning beach ball of death、
这个、
但是、这个其实并不对等我觉得因为 spinning beach ball of death 不一定会导致 kernel panic
对那个只是系统停止响应嘛
对它只 它通常只是、在用户层的一个进程、导致 UI 不能更新才会出现、beach ball of death
对所以其实我 最近还遇到这么几个事情、啊、就是那个我发现现在 Mac 上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就是 Safari, 不是那个 Finder 吧。
啊真的吗
嗯哼。
哎我用 Finder 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
你难道经常遭遇 kernel panic 不可能吗
不
还是
就是不、
啊、
那个 spinning ball。
OK。
那个主要的问题是我家里有一个 NAS。NAS 就是那个外置那个网络硬盘嘛。然后它是通过那个 Finder 的那个 share 的那个 tab 去访问的嘛。然后、
啊、所以是在等待网络 IO 的时候导致了
对会很慢然后它我觉得是这个 Finder 写的不好的地方它这里是一个阻塞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一旦你它那个 NAS 它是一个机械式硬盘嘛然后你如果你一段时间不用的话它是设置了默认是会就停转的嘛就省电嘛、
嗯、哼
然后
诶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我而且这不甚至不是通过 NAS 我在接一个外接硬盘的时候会导致
就 U 盘也会这样对吧
对，然后我的解决方案是，做一个 Chrome tab， 然后每隔五分钟去 LS 一下这个硬盘，
就保
就
保持
它
一直运转嘛。
对，
那这样会很吵啊。
还好吧。你的 NAS 难道不是放在一个不会吵到的地方吗？
我很远，另外一个房间。
对啊，所以无所谓嘛。
不，但是你的那个 U 盘就不行了 ，U 盘肯定跟电脑连在一起的嘛。
我倒是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我是把那个移动硬盘塞在抽屉的最里面，然后它只要转起来我也听不到其实。
啊、哦、你这样设置的应该，因为我都是摆在外面的，我这个桌子是没有抽屉的，所以。
对，就是我没有找到怎么样才可以设定说这个移动硬盘或者它根本就是一个内置的功能，就是它会自动停下来省电、
嗯、哼
然后导致第一次访问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慢的过程。那我就干脆用这种暴力的方法让它根本不要停下来。
我记得在那个 Linux 上是可以设置用那个什么 PM set 这个工具吧好像叫什么一个什么玩意儿。有个命令行的工具在 Linux 上可以设定不让这些硬盘就停下来。但我不太记得了。
省电功能对 ,Anyway, 应该是可以设定的但是我当时没有找到。
对所以你还有很多时间用那个外接硬盘吗现在。
现在没有了现在我可能会买一个那个时间胶囊。
哇你真的要买那个吗
对呵呵挺二的。不过我觉得就是人变得越来越懒了嘛如果能花钱解决的问题可能就不愿意再去自己动手了。
哼
或者说我希望能够把动手的精力留在其他部分。
耶这个不错时间。
对我前两天其实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在 Hacker News 上面的评论区看到了一条新闻就是有一个人在 GitHub 上公布了一个脚本自动的把 Mac 的很多设置设定为就是加引号的更易用吧、
嗯、
哼然后有一个人评论说这些整天倒腾电脑的人就好像就像 Car Guy 就是摆弄汽车的人一样
改装的
把汽车的很多对把汽车的很多部分改装掉来获得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性能提升、
嗯、哼
然后他说我就很恨这种人、
嗯、哼
然后但是我就想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每个阶段在某一个阶段可能都是这样的人就是会拼命的去摆弄这个折腾这个电脑但是可能现在是折腾不动或者是希望能够去折腾其他的东西所以就觉得如果能够有一个现成的而且比较好的解决方案的话呢不妨就用它。
对啊就是我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换用 Mac 的一个主要原因哈。
嗯哼
因为在换 Mac 之前我大概是用了可能几年的时间的那个 Linux 桌面嘛就是 Ubuntu 的跑的桌面系统。啊确实太折腾。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不停的折腾它后来我是在Windows 里面装了一个虚拟机然后在虚拟机里面装了可能四五个 Linux 然后一开始是觉得怎么都不能找到一个可心的桌面环境
嗯哼
到后来就变成了 觉得怎么都不能找到一个可心的 window manager， 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用 i3 还是用一个叫做
E 吧 ，Enlightenment 是不是？
不是 Enlightenment， 一时想不起来叫什么 ，Awesome 好像叫 Awesome，
OK，
Awesomeness， 对，是一个 window manager， 就是纯它支持纯键盘操作，因为那个时候我，对啊，就试图找到一个纯键盘的桌面环境 ，Linux 的桌面环境。
嗯
但后来就、还是觉得还买台 Mac 算了。
我的问题倒不是那么就不是因为软件的原因啊，我的因为是那个硬件的事情导致。当时我用的就在跑Ubuntu的时候用的是一个 ThinkPad， 然后就经常那个时候是大学上我要用那个什么一种特殊的无线认证的一种方式，现在叫锐捷吧，是不是？
对，很多大学里面都有这个。
对，
你是在国内的时候。
对，国内的时候，但之前那个是还我们学校用的还不叫锐捷，是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个厂商的，我忘了，但是意思是差不多的，就不是说像现在一样，你可以连上，它还是要认证一下，但是好像不需要装一个特殊的客户端，你只用那个、当时是它是针对 Windows 开发的嘛，然后你就 Windows 那个自带的那个验证一下就可以了。但是问题是，我在那个Ubuntu上用自带的那个 WiFi Stack 是打死也验证不过的。就非常非常折腾，而且它好像每隔一段时间会升级一次，就是我可能配好可能能用一次去图书馆嘛，比如说然后过个十天半个月，然后发现哎又连不上了，我就想啊 fuck this， 然后就买了一个 Mac， 然后后来就出国才能买 Mac， 就是也是因为类似的问题嘛。
OK，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到德国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学校的计算机实验室的门上贴着一个纸条，写着我们不提供任何微软产品，然后旁边那张纸条上面写着如果要下载那个 WiFi 的认证客户端 Windows 请去这里、Linux 请去那里，然后我就觉得哇Linux 用户真是畅通无阻。
哎，这点跟我在德国的另外一个学校遇到的印象也差不多啊。当时就我不是德国待了一年嘛，也是在另外一个学校交换，是在他们的那个 informatic 系。
对 ，informatic。
OK，
yeah，
就是德语的 computer science。
就信息科学。
对，然后
哎，对，就是爱丁堡的计算机学院也叫做 informatic，
是 C，
就是
C 吧，最后那个字母。
是 informatics， 对
CS,
是
CS 不是 K，
CS 不是 K，
OK，
就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其实我觉得这更合理啊， computer science sounds weird，
informatic 听起来比较屌。
信息学是吧？
对，信息学，信息学。
哎，其实信息学在国内是不是跟其他的科目什么有点关系？跟 computer science 还不是严格一样？
信息学好像是什么情报信息专业。
就什么间谍
做的事情是
间谍那一类的，
对他们比较偏向于，不那么计算机科学的部分，就是信息传输啊，还有什么乃至雷达之类的，好像都有。
所以是一个更 hardcore 的一个科目，
对，一个偏向于通讯的专业，应该说。
OK。我刚说哪里了？哦，对，我在那个德国的时候发现，这个就德国的，就是 LUG 啊 ，Linux User Group， 好像特别 hardcore， 就比较多，而且他们会很坚持，就很多事情他不想用这个付费，或者是特别是微软的产品啊。当时我在那个系的时候，也是有一个门上面，也是他们也是就是叫什么 Technical Support。然后他们也是说 Windows 去另外那个玩，然后这边只管那个 Unix 类系统嘛。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挺不错的。
德国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的政府部门开发什么软件，这个东西只支持 Windows， 立刻会有人去抱怨。就是德国有一个德国报税可以在网上报税，然后这个报税部门一开始只有一个 Windows 的软件，后来被人抱怨他们不得不开发了一个 Linux 的软件，这样你在 Linux 下面就可以报税。
cool。
但 Mac 用户基金还是没有受到重视，就是可能德国政府也觉得你既然有钱买得起 Mac， 那你就请你去花钱买那个 Mac 下面的报税软件吧。
它是一个专用的客户端，不是一个网页版吗？
是一个专用客户端，报税必须用一个专用客户端，这个客户端会用数字证书给你签名，然后通过加密信道把那个报税表单发给政府部门。
搞这么复杂。加拿大报税比较简单，就是就政府不提供任何这种官方的界面给你，你可以用纸张的方式填表去报嘛。然后但是其实大多数人还是找一个这种、你刚才讲的那种软件，但是那种软件也就是做那个软件的公司，它同时有这种客户端版本，比如说你可以装到你的这个Mac 上，可以装到你的 Windows 上，可以甚至还有那个 iPhone 就是 iOS 的版本。但是我一直用的都是他们的一个网页版，但虽然很丑，但是好歹能用，而且我试了一下吧，就跨浏览器的这个兼容性还不错。
对，也许这是更好的一种选择。我不知道为什么德国人一定要就是税务局一定要自己开发一个客户端。
你刚才都说他要加密那些很麻烦，你知道加拿大？
对，但我觉得有点 over engineering， 就是德国很多东西都是 over engineering。
It's German。
当然可能是比较，可能是make sense， 但不像法国的很多东西，它 over engineered， 而且非常奇怪。我也觉得。对，我希望听众里面没有法国粉，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黑法国人，可能会经常听见我吐槽法国的这个那个。
德国人都黑法国人吧？
也不是德，我觉得德国应该也有喜欢法国的人，
但是我觉得主流是黑的吧。
我啊，黑法国是欧洲的。
不 ，anyway，
你想，就是我这是谁说的？这好像是 CC 成说的， 说你想跟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起。的陌生人迅速建立起友谊，
就黑法国人就可以了。
对，先黑一下法国人，看看对方有没有反应，有反应的话，很有可能就可以一起黑了。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刚才你讲那种方式啊，用那种什么就是证书签名然后加密的方式，确实是更安全的呀。因为你知道加拿大这种地方对安全意识，我觉得他们是很水的，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很容易的，不需要经过任何麻烦的就可以。social engineering 到别人，比如说那天我去报，我们不是就这次回来搬了一个地方的新的地址嘛，然后就要去改，比如说我要改那个驾照上的那个注册的地址，我改了我自己的，然后去改我老婆的，然后他有个网页可以输入你的那个驾照的号，然后一个六位数的密码就可以去登录进去了，但是我老婆那个从来没有用过，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六位数密码是多少，然后我就打电话去那个我们这里管那个发驾照的那个机构去问密码，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下那个驾照的号码，然后名字，就把那个密码告诉我。
我靠，我觉得这可能跟就是加拿大地广人稀有关吧，就。
对，我觉得
人和人之间有比较更多的信任。
对，特别是在我这个地方，我觉得可能是属于这种非常高信任度的那种地区啊。就是我知道有很多人，他们住那种就是两层楼的那种 house， 就是小别墅嘛。然后他们出门是从来不锁门的，就是你随便
对，或者把钥匙藏在地毯下面。我觉得有时候我小时候看美剧，
对对对对，
把钥匙藏在地毯下面，我都惊呆了。
对，上次我也是，我要去租一个房子，他那个风景非常好，在一个海边的一个小 house。那他那个人那个房主是不在本地的，他是远程电话给你说，哎，你去那个地方，然后那个门口有一个那个什么花的。花博对吧，花博上面有把钥匙，你把那个钥匙打开就可以进去了。我说哈、然后他说那你这样真的放心吗？他说没事啊，你看啊。然后我就给他看，就是看那个房子，后来没租，但是他觉得就在这个地方还是信任度是蛮高的。那你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才导致刚才你说那些问题，就很多这种所谓的我们在一个 geek 看来就哇太不安全了，但是他们觉得
对
无所谓啊，反正也没有也不会发生什么，对吧？
对，这可能在某些社会主义，比如老子看来，这种小国寡民可能是非常理想的一种状态。但是很遗憾，我们在发达国家，或者说某些发展中国家，比如某个具有十多亿人口的繁荣国家，这是非常不现实的一件事情。人们还是尽量注意安全的比较好。
哎，我觉得在德国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蛮注意安全的，很多地方都
是。因为德国其实德国是欧洲的人口第一大国，德国8000多万、9000万，就法国是第一大国，但是德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德国之间德国可能是这种信任的状况稍微少一点。
对，而且
但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德国人会把钥匙藏在地上。
对，而且
尤其是在村子里
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 你有开车，在德国开那个汽车对吧？
对。
然后你那个油箱是可以随便打开的吗？
可以，我的不行，但是大部分人的车的油箱都可以。我的油箱需要在驾驶舱里面按一个键才可以打开。
啊、所以德国的车也有这样的？
不不不，德国大部分车的油箱是按一下油箱盖就会弹起来。
不，但是就是需要一个锁的机制吗？
不需要，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打开。
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很傻逼吗？
中国难道不是吗？
中国我开过的所有的车都是就好的坏的都是有一个锁的机制的，要么你是从外面有钥匙打开，要么是从那个驾驶舱按一个钮然后它才能够弹开。
就是会有人偷油是吧？
这个是一个问题，可能在中国就是最主要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你不觉得这样很不安全吗？
就是有，如果不喜欢，就是对恨你的话，往你的油箱里面倒一点什么东西，你车就毁了。
因为我知道上次有一个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个，我不知道他得罪了谁还是怎么样，有人好像在他那个油箱里面尿了一泡，然后发动机就爆响了。
这是挺惨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女朋友的车就是按一下就会弹开的。
啊，这时候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不很奇怪吗？但这也是可能从一个什么低信任度社会迁移到高信任度社会的一个 shock 之一吧。
对，就好像比如说 dash camera，
嗯哼，
就是我们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个俄国或者是就是
对对对
前苏维埃
他们那里超多的
大量的车祸的镜头是由 dash camera 录下来的。我相信中国好像现在也是非常流行，就是
碰瓷党太多了，
车上装一个叫什么行车记录仪。
对对对。
但是你会觉得在就是高信任度的社会的国家这种东西是很少见的，就为什么要把行车的东西录下来呢？是你怕别人撞了你不承认还是
对怕就是什么讹诈嘛，讹诈嘛。
对
对
对。
因为国内特别是现在碰瓷党又比较多，你有的时候你装个行车记录仪能拍到非常很多搞笑而且恶心的事情。
对
啊、
对对，有时候我看听行车记录仪录下来的东西，我都会觉得非常 disturbing。
上次我老婆她说，就是在我们上次不是回国待了一段时间，她说买一个，要不带回加拿大去？我说有必要吗？加拿大人那谁管你？到时候出了事情，直接找保险公司，就按那个什么规则弄就好了，根本没有这种需求。
而且从一个比较悲观，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可能行车记录仪会渐渐普及开来的，因为整个世界的趋势是在渐渐走向不信任吧，你觉得呢？
哼，不，我的想法倒是更简单，我觉得有行车记录仪还要包括就是行车记录仪只有你在驾驶的时候才会开启嘛，对吧？然后它有些就现在技术可以做到你是24小时全天监控嘛。我是觉得有的这个东西的话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这个保险的费用。就是如果保险公司强制要求你装上这个的话，他可以说，哎，你装这个保险减半，你不装这个保险加倍，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有更多的，就虽然说我比如说我现在待的地方都属于这种整体社会诚信度比较高的，但是我觉得这只是通过传统来的一个事情来保证嘛。但好像你刚才讲这个社会状况是在变化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叫做什么机制的，有什么这种比较可靠的机制来确保这一点，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方案。就是我更相信机器而不是人。
嗯，我相信 Lawrence 如果在场的话，一定会跳出来说，他是更希望能够社会能够朝着更相信人的方向发展的，因为人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人是不 predictable 啊。
对，人是对人是
highly unreliable。
我记得前两天看一个笑话，说什么是程序员？程序员是这样一种职业，就是你坐在桌子前面，面对着一个盒子，然后非常痛恨自己不能像一台机器那样思考。对，程序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人的职业。然后这一点可能有时候会引起我的这个肉叫什么肉体的内核，就是血肉的内核，有时候也有点恐慌。我觉得自己越来越不像一个人。
所以其实大部分时间所谓 debug， 其实 debug 不是程序里的 bug，debug 是你脑子里面的 bug， 对吧？
对，就是找出自己到底又哪一步他妈的不像一个机器那样了，所以导致了这个让你感到愤怒的 bug。
所以写程序一直就是一个异化的过程。
对，
嗯，
你异化你自己，
对，
你让自己摒除感情和情绪的影响，
好像
变成一个，对，
好像扯得有点远了。那行，刚才讲到这里了。那今天那个一个主题是讲什么？错误处理，对吧？
对，其实刚才我们说到 bug， 那 bug 会导致程序不能正常的运行，或者导致一台机器不能正常的运行。
嗯，
然后此时就涉及到一个就是 exception handling 的机制。那其实这是我们这一期节目想要讨论的一个主题，就是exception 应该怎样被 handle。
诶，先说这个之前，我们要先解释一下，就是如果最开始大家是学这种更加低级的语言，比如说 C 啊这种语言出来的时候，是没有 exception 这个机制的哈。
嗯，C 其实是你可以通过 set jump long jump 来，但
你 go,
对
go
你可以说它没有原生的，它没有在语言的层面上支持 exception 这个概念。
对，然后就一般的错处理是通过这个返回错误代码的方式来实现的。
对，
然后最近有些新的语言反而是就抛弃了 exception， 然后回归了 C 的这一点，比如说我现在最近一直在用的这个 Go， 就是那个 Google 那个语言啊，
yeah，
就它是没有 exception 的，就所有的都是，其实它有一种，但是用的非常少吧，就大部分时间是用那个就是 return error 这种方式来实现。
对，我记得我在知乎上也回答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有人问 Swift 为什么没有 exception。然后我也是一个觉得 exception 是一个比较不那么有点 overrated 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你觉得这个 exception 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exception 有点像 go to， 要我说的话，
对，
就是很多人把 exception 当 go to 用。
嗯哼，
就是如果发生了 exception， 那你就有你此时你的程序会有时候会产生一种不可预知的走向。
对，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就为什么我觉得 exception 不是特别好的原因，也是因为就跟那个叫什么 go to is considered harmful 一样嘛，就 exception 它会导致你之前预设的那个叫什么 control flow 控制流会变得很乱。
对，
就是因为它一旦抛出 exception， 它整个的那个程序运行的逻辑就不再是按照那个线性的往下走，而是跳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跳到调用层，或者是更高层去了。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很多非常难以预料的那种场景的组合嘛。
对，
所以这样会导致很多问题。
对，但是反过来 ，exception 的支持者也会说这是一种 necessary evil， 或者是它甚至就不是 evil， 就是这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功能。
嗯哼，
就是它并不是它并不是一种错误，它只是一种对于一种就是现实生活里面毕竟会出现的错误的不得不有的这么一种处理方式。而且他们会说用返回值或者是像 Objective-C 这样的 Arrow Point 的方式非常的原始古老，而且会导致代码非常的冗长。
对，这也是确实是我写最近写的 Go 比较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之前因为 Python 是支持这个 exception 机制的嘛，很多错误都通过那个流走，就是正常的逻辑流就正常走，然后 exception 就错误处理是走单独的一个方式走。啊，
而且在 Python 里面，这甚至是一种 pattern， 就是 Python 推荐你用异常处理方式来
处理错误，
来当做 logic flow control。
对对，就是他是把这个就是正常情况下的一个流是缩的比较简，因为你不需要做很多这种错误处理，就一旦出错你就直接抛出一层就跳到另外一层去处理嘛。但是这会导就会你会看起来那个代码很简单漂亮，那同样的要完成同样的事情，然后在 Go 里面写就发现你每次调用一个函数都要检查一个 if error 不等于这个 nil 怎么样，对吧？
对，
就
其实会就这叫行话叫什么 boilerplate，
对 对， 对，
会出现大量的这种其实没什么用但是又明明有意义的语句在里面。
对，所以这牵涉的是一个还是刚才讲的是一个怎么认知的问题啊，就是说 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讲 Python 那种类型就为代表的哈，也不只是 Python 一种，其实大多数支持 exception 的语言都是推荐你用这方式的，就是正常的这个 control flow 你用正常的逻辑思维去想，然后异常的你就走那个 exception handling 就好了。然后这个像 Go 和 C 这一派就是说，那你肯定是那你没有不就是错误是应该是你的那个逻辑的一部分，就错误处理应该是你逻辑的一部分，因为这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你的就出现任何情况你都是在可控的一个范围内，对吧？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代表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思维啊。他看当然就是说你习惯用哪个就看你自己觉得了，但是我觉得吧，现在一般是我现在的看法一般是这样子啊，就是如果你写的这个程序是需要非常 robust, 非常就是要长时间不间断然后不出错不 crash 的工作的话，就不出现那个 blue screen of death, 然后 spinning beach ball of death 这类的东西。你还是可能要采用刚才像 C 啊 Go 为代表这种类型，就是把错误处理作为你的程序要考虑的每一步，这样会导致这个代码很庸长很麻烦，但是它确实会保证你的每一种情况都你的程序都是在一个可以预测的所以叫什么可控的那个状态内的，我觉得。
对，但其实你说的这个就是但其实这是一种不可能的状态，就是在几乎在所有的编程语言里面你都会遇到就不是在几乎在所有比较现代的编程语言里面你都会遇到一种区分，就是错误和异常的区分，就是有一种异常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可以预料到的，比如说你要打开一个文件然后你发现这个文件不存在，这是你可以预料到的异常。
对，
可是有些异常是你预料不到的，就是比如说像在 Java 里面有所谓的，这是我觉得是这一直是我觉得 Java 非常二的一个特性，就是有一个所谓 checked exception。你在写一个方法的时候你要告诉方法的调用者这个方法可能抛出什么样的 exception。这其实是一个看起来很美但是用起来非常不实际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在许多时候你是预料不到，或者是作为一个会出错误的人你是没有办法完全的便利这一个方法可能出现的 exception 的情况的。
对啊，
这其实也是导致了非常多的 anti-pattern。
这个我觉得是就为什么会是一个问题呢，如果你用这种就是返回错误的方法来处理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你用返回错误的，就是我觉得用错误返回值的语言其实是采用那种更为 pragmatical 的理念，就是我处理所有我能预见到的错误，如果这个错误我没有预见到那我就让它 crash 好了。
对啊，
但是在很多或者也不是很多就是在部分编程语言里面人们会觉得我有 exception control 我有这种机制在，那我就会尽可能的让我的程序不要 crash。 我觉得很多 Java 程序都是这样的。
我想想，就起码我在最近在写 Go 的时候我没有遇到说会有某一个错误没有处理到导致 crash 的这种状况发生。
对，因为这种错误如果一旦出现的话基本上我觉得 Go 程序是处理不了 handle 不了的，比如说你运行时把那一块内存拔下来你的这个程序本身要怎么 handle。
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下你用 exception handle 也是没有办法的，就比如说你个 Java、就是 Java 虚拟机内存出了问题你上面能怎么办，也是没有任何办法。
但是 somehow 我有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又要黑 Java 程序了，那这个不太好。在第一期里面就树立这么多敌人，算了。就是在某些比较广为人知的程序里面，程序员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就是我有异常处理机制，那我几乎是可以处理一切异常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嗯哼，所以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如果要实现那种所有的错误都被预测到的，所有的错误都被处理过，你可能是需要一些更加formal 的一些机制，比如说你要去就是去叫什么证明这个程序是不错，但是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是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嘛，只有在一些非常受限的学术性的环境里面才可以。
对，或者说你可以觉得你可以说我程序本身并不提供这样的机制，但是我依赖于系统所提供的机制，就是就像你说的你希望一个程序它稳定的运行，那么尽量可能的不出错不 crash， 可是它一旦 crash 怎么办呢？你可以说那我把它做成一个 service， 然后那么我们都知道 Linux 或者是 Windows 下面对于一个 service 的控制里面会有这样一项，就是如果这个 service crash 了怎么办？那 Windows 下面比如说可以选说尝试重新启动它，并且如果尝试重新启动三次它仍旧 crash 的话，那我就不再启动它了。那其实这也是一种就是异常处理机制。那 Windows Linux 其实也是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机制在里面。
这里就牵涉到Linux 他们也常见的那个叫做你说 service 嘛，他们就可能
Daemon 的，
对 Daemon 的概念，然后 Daemon 的话就会有相关的像这个 supervising 的一个机制在里面。
对，哎，你有没有最近关注那个 systemd 这个话题？
哦，看了好久。
对啊，我觉得也挺扯的。
对，哎，你对这个事情是态度是怎么样子？
我觉得 system 我也是觉得 systemd 有一点激进了，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一天迟早会来，
就你觉得它激进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他试图把所有的daemon 的启动机制，乃至于系统的启动机制均一化、模块化，然后就摒弃了很多传统。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那篇文章，就是 systemd 的主要维护者之一啊，他叫什么我忘了，他好像是个德国人，他在 blog 上发了一篇文章说，因为他开发 systemd 已经受到了很多死亡威胁。甚至是有些人在写很酸的文章，在暗示要对他产生人身攻击，或者是有人写了歌来嘲讽他，恨不得他去死之类的。就是你会发现，这种问题居然可以导致就是非常 personal 的这么一个层面。对，这就扯远了。但回到
这个故事
的
教训是什
话题，我就觉
么？不要激怒一个程序员，对吧？不要激怒一群程序
不要像堂吉诃德一样
员。
去，对，但。反过来，你可以说，就是因为会有这样的反应，体现出了 systemd 到底是一个多么激进的项目。
对，我觉得可能我对他的一个就，那现在我其实是没有太明确的反对或者是支持他的一个观点啊，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是值得商榷的，比如说他把那个就是 PIDE 的那块做得那么肿，真的好吗？
对，就是此时你会有一个想法，就是 Linux 并不只是跑在你的笔记本或者是跑在大型机上的
对，
，Linux 很多 Linux 是跑在，比如说像 BeagleBone 或者像
路由器上面，对吧？
Raspberry 对，或者路由器上面的
对，
那个地方的 Linux 真的要换用 systemd 吗？有意义吗？好像也没有。
对，现在我就觉得但他自己的说法是说我这个 systemd 这个是一大块东西，你可以挑其中的一小部分来用，你不是要全部都用上，这显得很臃肿嘛，你可以只用一小坨，但是我不知道哈，就他那种组织的机制，还有那种思考的方式，我觉得很容易会导致一种就是 unnecessary complexity 在里面。
对，他会为了模，为了有这么一种比较均一的模式，或者说为了有这样，为了设计而去牺牲功能。
对，然后就我也有看其他的一些就是替代的那种，就是PIDE 的那个程序嘛，比如说像 DJB 他们那些比较轻量级简化的，甚至就总共就只有可能不到100行 C 代码的一些这种init 程序，我觉得是更好的，因为如果代码够少的话，你可以就是穷举掉它所有可能出错的地方嘛，因为这个 PIDE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程序，如果它 crash，你真的就只能 kernel panic 了但是，如果你这个东西它就代码量复杂了，然后就刚才讲嘛，你如果能出错的地方多了，那你肯定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出错的地方，然后这个出错就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掉嘛。所以，如果有一个这种更加简洁的，或甚至就可能几十行不到100行代码的能够实现，那你真的是可以用，甚至你可以用这种机器这个就是。证明的方法去证明这个程序可能会在哪些地方出错，然后那些可能出错的地方你都已经顾及到了，对吧？你可以实现一个就是100% reliable，就只要你的硬件是不出错的哈，这个软件是可以保证100%这个正常运行的。但是如果你是太复杂的话，你就做不到这一点，这点我是觉得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对，而且就是 systemd 的设计， 与 Unix 的哲学，就是do one thing and do it well，有点相背道而驰吧。
对，
就是他试图实现很多事情，然后把很多功能集中在一个单一的程序里面，或当然它 systemd 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程序，但是它试图以这样一种大一统的架构去解决一些源头和本质都非常异构的问题。
对，就是可能我觉得很多人对这个 systemd 的反感倒不是说，但可能他就是不喜欢这种设计哲学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但是可能更多的一个是因为他用某种政治的方法在主流的发行版中得到了一个这个所谓正统的地位嘛。然后
对 Debian 也换，好像也是即将支持
就8嘛，就 Debian 8里面它就会换成这个 systemd。之前是在 launch
做一个立即的 Debian 用户，我觉得还是有点不爽的。当然其实对，我觉得以我的水平来说，这种改变可能对于我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
啊，那个其实也比较简单，我用的场合也比较简单。那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它的那个 Upstart 的那个配置是不是一个完全的数据化的东西？它里面有包含可以调用这个 Shell 脚本嘛？
嗯，
然后你
其实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对，不光是这个问题，就一旦你调那个 Shell 脚本之后，你这个整个东西就没有办法自动化来去分析或者是处理了嘛？
对，他就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然后他就不再可控。
对，就变成一个纯粹的叫做 descriptive 描述性的配置文件，变成一个 imperative 叫什么？叫可执行的配置文件，这个变成就比较奇怪了。而且你想，最近不是又出了那个 shell
等等，反过来了吧？
什么？
为什么我记得 systemd 里面的 daemon 的描述文件是 descriptive 的？
是啊是啊 ，systemd 是 descriptive， 然后 upstart 不是啊。
OK，upstart
是面支持，是你可以嵌入这个，比如说你的 pre-start， 然后那么 post-start 之类的，你可以加入一些钩子，然后那钩子可以直接调用，你可以直接在那个配置文本里面嵌入这个脚本的执行脚本的，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麻烦的，就完全没有完全解决那个 sysv 的那些问题嘛。啊然后刚好最近不是出了那个 shell shock 嘛，然后那肯定现在是 bash 这种老东西也是可能会有很多坑的，所以
bash 被 bash， bashing bash，
对，啊又扯远了，
对，不过这可能就是 podcast 的本来要做一件事吧，不停的扯远。
Okay。所以你觉得那个刚才讲那个我们在讲 exception handling 哈，你说这个 exception 应该在哪一层处理？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 exception 其实是有不同层级的。
嗯哼，
我觉得我可能在小时候用 Windows 的时候，这话说的，对，在以前用 Windows 的时候，非常恼人的一个错误提示就是，一个红叉的pop up， 然后说严重错误冒号，0x 某某某某地址的内容不应被访问之类的，然后程序终止。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愚蠢的一个错误提示，就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
用户，
我凭什么要去读这个16进制的地址？就是你这个 pop up 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你只是告诉我的游戏不能玩了。
所以那个
是，那你不如直接告诉我的游戏不能玩了就好了。
产品经理偷懒嘛，没有去做这个事情，这个不应该暴露给用户吗？
我相信这是 Windows 的问题，就是这种严重的错误级别，这种级就是现在我知道了，这样的错误提示显然是 Windows 抛出来的。
OK，
就是 Windows 作为一个就是抢占式多任务的系统，它可以探测到程序访问了不该访问的内存，所以它就会抛出这样的错误提示来。
OK，
对，我相信这种情况，就是我相信这种情况如果在 Mac OS X 上发生的话 ，Mac OS X 会很简单的让它 crash，然后跳出来一个对话框说啊，你刚才的这个程序 crash 了，你要发送一个错误报告给 Apple 吗？
啊，对啊，这个，哎，现在 Windows 不是这样子吗？我已经好多年没有
用，我不知道啊。就咱们两个都不是 Windows 用户，这我觉得这其实可能有点偏颇。
不过其实我起码到 Windows 7的时候我还是有这个印象，就 Windows 上面就一旦出了任何预料之外的事情，它的那个错误提示都是非常的 用户不友好 ，highly user friendly。
对他，而且他一定要你点一下，就是一定要跳出来告诉你啊，这个玩意儿挂了。
对，而且
你确认吧，
而且
你点 OK 吧。
是 Win7 还是 Vista 里面这个问题超严重，就是他每次就出现任何系统级别让你提示的东西啊，他会把就所有的都灰掉，只出现那个框。
对，
就你没有办法去忽略它，
嗯，
然后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那普通用户他反正他也看不懂那个在说什么，对吧？然后那就点了，你再多出几次之后，他就就见到那框就点，也不管他们说什么，就会导致他有一个叫什么防止这个恶意程序的一种机制嘛，对吧？我记得是 Vista 里面开始有的吧？那就是他但是因为这个，他把用户训练的只要遇见的框就点 OK， 就所以其实那个机制等有了等于没有，你不断去烦用户说啊这个程序会怎么样啊那个程序会怎么样，这就是这个啊所有的都去死不管了，甚至就很多
就好像不停的弹窗，那么用户养成的习惯就是一键弹窗立刻点关闭。
对，
如果你不停跳对话框，用户的习惯就是对话框出来不去读立刻点
对
一个可以让它最快消失的键。
但其实现在我觉得就不管是在什么情况，就已经是绝大多数用户的就是第一反应了吧。
对，就我们黑 Windows 的其实很多 Mac 用户也是这样的。
对，不过就是因为 Mac 上这个情况小一些哈，就是比如说起码它是从那个 10 点几开始搭那个叫什么玩意儿，那个就是你点一下它要经过它就签名过的程序才可以正常使用那个
啊，在那个 security settings 里面叫认证 authorize developer 之类的那个功能。
哎，我看一下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对，就是 allow apps downloaded from 什么什么，它有三个选项嘛，也就是说它默认就是默认是允许
Mac App Store
和这个
and identify the developers and anywhere。
对，就是
对，这基本上是我好奇怪啊，我居然没有改过这一项。
你的是默认是哪个？
第二个。
对，
就是 Mac App Store and identify the developers。
对，哎，你觉得你应该改哪一项？
我竟然没有把它改成 anywhere， 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
你为什么把它改成 anywhere？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不是在用iOS， 我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作为一个程序员，我知道我下载的程序是什么，
嗯，
但至少是我认为我知道。所以你不要 stand in my way，然后告诉我不应该做什么。
我觉得我知道有这三个选项，然后我是故意留的这个，就现在这个，就是允许 App Store 和这个受信任的开发者。然后这样一个好处就是，我从网上下载了一个程序之后，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程序是被那个开发者自己签过名的没。如果他是没有被签过名的，那他，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签名的话，他可能我下的那个版本可能会是一个叫做什么contaminated 版本。
对，但可是你不觉得这一点其实对于你这个层级的程序员来说很无稽吗？就是你明明也会去用 Brew Homebrew 或者是其他的脚本程序，有时候这些脚本程序有些安装包它同样是需要你速度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其实这种程序是不会经过微软 Apple 的这一套认证机制。
哎，我用，
可是你照样会去运行。
我 Homebrew 我不用速度啊，我把它那个就是 User Local 改成了我自己属于我自己的
Homebrew。 对， Homebrew 是一个不好的例子，但是我意思是你可以去运行一些脚本程序，而不仅仅是这种经过 Apple 打包的 bundle 程序。
对对。
但那种程序的安全性是不受这里的控制所保护的。
对，我想想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知道我大部分时候在做什么，但是我不保证有时候没睡醒的时候，或者是快睡着的时候做的事情都是一定是合乎逻辑的，所以有这么一个安全机制保护一下还是挺好的。然后要跳出这个机制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你双击执行那个 app 不行的话，你就右键调出那个 context menu， 然后点 open 的话，它就可以绕过那个限制，它会问你确认一下，那你就再二次确认一下就可以直接执行了，你不需要把这个选项调成 allow app from anywhere， 这样也就杀伤面比较大嘛。
对，
所以就哪怕是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就好像很多车，你开车一样，对吧？你虽然知道你是怎么开，但是我觉得有这么一种安全机制还是不错的。
嗯哼，对，我其实刚才惊讶的是，我这台电脑买来也有， 两个月了，就买了一台新的 MBP、
嗯、
然后这两个月里面我居然从来没有改过它，也没有察觉到任何不正常，或者说没察觉到任何不便。
所以说明两个问题，对吧？要不你就是用的第三方软件比较少，
嗯哼，
要么就是你遇到的都是那种就签名过的嘛，至少是。
对，
下载这种
还证明了第三个问题，就是还证明了第三点，就是其实你的选择是比较理智，我有点太 over opening。
对，就哎，我是就刚才讲嘛，我们刚才也在讲不想折腾嘛，这也是其中一个，
嗯、
就是。我之前还说了这么一个事情，就之前我打那个在 Mac 上打中文输入法，都用一个叫做鼠须管的一个中文，
对，我也用，
你用它对吧？
嗯，对，如果有听众不知道的话，鼠须管是中文界最好的输入法，没有之一。
对，然后
免费为这个佛阵做个广告。
对，哎，对，那个连接我们可以放到这个里面。不过那个东西其实还不算用户特别友好，它的那个要改设置是要改配置文件的哦。
哎。但在 Mac 上面有一个 GUI 可以用的，对对，
把那个给到时候连进去吧。但 anyway， 我想说的是，我最近把那个数据管关掉，然后开始用那个系统默认的那个拼音输入法，就自带的那个，
嗯、感觉怎样？
竟然还不错，就是我没有觉得效率有特别大的影响。但一方面是因为我最近打中文也打的不多哈，其实也无所谓，因为日常的都是英文的比较多，然后。中文的话也就仅限于给你们发发邮件聊聊天之类的、
嗯、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鼠须管让我觉得很不爽的一点就是我在输入，我不知道自带的中文输入法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你在输入这个德语的叫 umlaut 的时候，就是有些字母上面要加两点，
嗯哼，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 Mac 的英文状态可以通过 alt 加上 u 来输入两点、
嗯、
然后再按一个字母，这样就可以形成这个字母上面加两点的这个组合、
嗯、
但是在储蓄管里面是没有的。我其实我一直想要给佛阵提一个 bug request， 因为有些组合键在储蓄管下面是可以摁出来的，但是这个没有。
所以它是因为有它被占用了吗还是怎么样？
应该不是吧，就比如说在储蓄管下面你按 alt 加 a， 你可以打出这个就是
是吧、
嗯、不是 AEP， 应该是那个挪威语的 O， 就是 A 上面加一个圈。
OK，
我不确定啊，但应该是可以的。
哼，
但是在你要想打 umlaut 的时候就不可以
啊。哎、我觉得它可能 umlaut 是不是也是类似一种 IME 的方式来实现的？你看
umlaut 就是这种，就是你先按一个键再按其他键，然后这两个键组合成一个字母的方式叫做 dead key。
嗯，
dead key 应该不是， dead key 应该是可以通过被IME 改变的，但是我相信它是可以不去改系统既有的这种 dead key 设置的。
OK， 那所以
对，我也没有做过这些东西，我只是我的猜想吧。
那你可以跟他提个那个 bug request，
对
pull request， 你自己改了好了。
bug request， 呀，我不知道怎么改，我太弱了。
不，但是
对，我相信这、嗯、等等，鼠须管是用什么写的 ？C C 加加？
好问题，我不知道，没有关注过。
对，就我昨天，对我昨天去面试的时候，对，听众朋友们，我作为一个目前你们还不太了解的主持人，昨天我去面试新工作了，就是在面试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道面试题，面试题里面写说，最好能用 C 加加解决，然后我心里就流汗，我说，这个招聘简历上可没写说一定要会 C 加加，而且我真的是不会 C 加加。然后我就说，我怯生生的问，我能用 Python 写吗？然后他们说可以，然后我用一秒钟写出来了。
效率顿时就不一样了。
对呀、啊，对呀、啊，我觉得对，当然我也不是很骄傲，因为我觉得如果能在十秒钟之内用 C 加加写出来，可能更快，可能更会受到激赏。
你最好用一秒写出来更爽。
对啊。一秒可能夸张了，可能三秒，就你毕竟要写一个，对，
打几个字是吧？
嗯，
对，就是一个。
哎，你有在找工作吗？我没有岔开了，不管你们岔开吗？
目前还没有啊。
你想你是什么时候毕业？
理论上是明年吧。
OK， 啊，对，我们的嘉宾主持 Real 现在还在读博士。 Real 博士你好。
不 candidate 还没还不算。
对，就是 Doctor
博士生。对，博士生，博士生。
Doctor Real gonna be。 对啊，北京时间百分号 H 百分号 M 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内核恐慌，由 Dr. Real gonna be 和吴涛为你主持的一款普通人也能听懂但是普通人一般不会来听的 IT 播客节目。
你确定普通人能听懂吗？
程序员能够听懂但是程序员一般不听的播客节目。
嗯，我们这样不好，我觉得应该要做成程序员能听懂但程序员来听然后普通人不会听的播客就好了。
或者说程序员都喜欢听但是程序员甚至不一定能听懂的播客节目。
那好失败感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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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会让程序员产生一种挫折感，然后会奋发图强去学到能够来 bitching 我们的节目的种种微小的错误的水平。
嗯，
这就达到我们节目的目的了。
OK。所以怎么样，今天到此为止吗？
我们录了多久？
差不多
不到
一
个小
时了。对
，OK， 对，那我们
还是控制在一小时内吧。
OK， 就这样戛然而止。那么，不知道各位听众听了之后，
那个字念戛呀、啊？
不念戛吗？
我不知道，
英文不好。
我经常会念错字，然后被听众那个指出，然后啊，原来这个字这么念。哎，真的是念
假，我希望是戛然而止。对，假如你认为这个字有其他的念法。也请你，也欢迎你连同其他反馈告诉我们。
哎，我们
我们的对，
要有个反馈。
我们的 producer 是 Lawrence Lee， 他会为我们剪辑今天的这款节目。
嗯哼，啊，我们还有，我们还没有社交媒体哈、
啊。我觉得对，暂时如果有反馈的话，可以直接反馈给 IT 公论。IT 公论的 Twitter 账号是 IT 公论的全拼。Twitter 我在模仿 Lawrence。
不，这个算这个我们发，我做有一个邮箱地址吧，到时候会有一个，就每一个播客在 IPN 都会有一个邮箱的嘛。
对，但是每一个播客会在 Twitter 或者是微博上面有自己的账号嘛。
下次吧。
叮咚，等等等等等等，不要下次了。事实上，在我剪辑播客的时候 ，Real 已经效率非常高的把内核恐慌的社交网络账号注册好了。我们在新浪微博和 Twitter 都是叫 Colonel Panic FM。Kernel Panic FM， K-E-R-N-E-L P-A-N-I-C FM。
所以观众朋友有任何反馈可以给我们写邮件，好，邮件地址是 Kernel Panic K-E-R-N-E-L P-A-N-I-C at IPN.li，
写在一起中间没有dot，或者是 dash，
然后不分dot，
也没有下划线。
有点长。
喂OK，
那今天节目先到这里，
这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OK， 拜拜
拜。